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4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那逼害教会的巴比伦。他也说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那逼害教会的世上的势力。这一个应该是包括启示录第17章跟第18章这两章的经文。在第33讲的第7个王里面，我们对巴比伦要灭亡的事稍微提一提，所以这第17章跟第18章应该都是在第7个天使到第7个王的灾难。我先把第17章讲一讲。这第17章的主题就是圣洁的基督审判淫乱的巴比伦。我在说圣洁的基督审判淫乱的巴比伦，也审判在教会里面被引诱犯淫乱的罪的人。我先把这一段圣经读一遍，然后要加以解释。第17章第1节开始，拿着7王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偏体有10度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物味。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 和剁着他的那七头四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狮角就是狮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死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狮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沦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在这么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要清楚几个同义词，然后在解释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混乱。这里第一节讲的大淫妇，就是第三节的女人，也就是大巴比伦，也就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也就是在最后第十八节所说的，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么如果你了解这几个不同的名称，所指的是同一件事，还是同一个位格的那一个事，那么我们就容易了解了。我现在要谈一谈巴比伦在历史上的一点情形。我们如果真的要了解巴比伦，在圣经本身有一些的资料，那就是以赛亚13章14章，以西结32章，跟但以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资料。假如你有机会看到圣经以外的世界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巴比伦在历史上它兴盛跟衰败是很短暂的，只有几十年而已。虽然它只有几十年，但是它的影响相当长远。巴比伦这个地方更古老的时候称为加勒底，加勒底也就是在现在的伊朗跟伊拉克这一带的领土上面。在这一带的居民有两件事一直存在，那就是拜偶像跟淫乱。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在圣经以外的历史 特别是犹太人的解经的书籍里面告诉我们，加勒底原来就是一个多神跟多偶像的一个地区，几乎每一个人的家中都有不同的偶像，或者是许多的偶像。这个情形跟我们中国接受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加上中国民间的宗教，造成许多的偶像情形几乎一样。这是很可惜也很可怜的一件事。那么在巴比伦拜偶像的事上，常常那些主持庙宇的人是一个淫乱的人，他们借着拜偶像与那一些金钱的女人，或者是说无知的女人，就以淫乱的行为表达宗教的仪式。所以在那个庙宇的周围有不少的女孩子，她们因为受到那些管理庙宇的人不正确的教导，以为把他们的贞洁献给偶像，那么他们有很大的功劳。这就是许多淫乱的人借着宗教的名义行淫乱的罪。所以巴比伦的宗教是一个淫乱的宗教。今天在印度的印度教仍然也存在这个淫乱的事。今天还有很多交鬼的宗教也有淫乱的事，这是上帝所憎恶的，不但拜偶像加上淫乱，破坏神创造人那个宝贵的性机能。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大淫妇。这位巴比伦他自己以世界上许多的君王要犯淫乱的罪，并且他有淫乱的酒，那这个是在当时巴比伦时代有的，用一种酒精刺激人的性欲，失去人的理性，然后做了许多肮脏可怕的事情。今天有很多的政治家，当他们得了权势的时候，或是要夺取政权的时候，也常常有用淫乱的事达到他们政治的目的，这也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圣经又描写这个巴比伦要放淫乱的事，不但有酒精，另外有一些的装饰，这些装饰的颜色等等都是要刺激人引诱人与他放淫乱的事。等一下我们就要再详细的来解释这些事。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讨论这个巴比伦大淫妇放淫乱，淫诱人与他一同放淫乱所穿的衣服还有装饰。在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那么这两种的颜色，根据考古学家跟一帮有研究的人的报告说，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是很会激动人的性欲，然后这许多的装饰也是要来刺激人的性欲的东西。那么当然不是单单说一个黄金一块黄金，还有在黄金的装饰品里面雕刻很多淫乱的图像，很多的宝石也是来雕刻淫乱的图像。这是今天考古学家在古代的巴比伦的地带或者是其他的淫乱的地方都可以发掘出来的那一些证据。所以这里提到金子、宝石、珍珠，不是单单现在我们所看的那一个，乃是有淫乱的图像在里面。这些是都是神所憎恶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淫乱，也要已经有很多人跟他们一起淫乱，但只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不肯与这些淫乱的人同流合污。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他看见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们如果不肯与淫乱的人同流合污，就会被杀。那么这个被杀是很值得，为了保守我们的圣洁，为了爱主不肯犯罪，我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下面就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刑罚这些淫乱的人。在这里提到七头十个脚的兽，这个跟在第十三章里面所看见的从海里上来的兽是一样的。我们前面提过了，从海里上来的那乃是说在人间那一个动荡不安定的环境而来的，巴比伦或者说大淫妇这些淫乱的事都是在那一个不安定，在那些动荡不宁的一个社会里面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要记住来看，神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使徒约翰。第八节开始就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么为什么从前有现在没有呢？是不是在约翰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这些淫乱的事就停止呢？应该不是的。这里所讲的先前有，如今没有，这是按照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重点是下面说的，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兽是十三章里面说从海里来的，还是陆地来的，但这里又在说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我们在第九章看过了，无底坑乃是拘留撒旦的一个地方，那么上帝准许他们出来，他们就从无底坑上来，但是出来以后仍然受神的管理，所以神要管束他们，不久又要沉沦。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淫乱的势力，抵挡神的势力，或者是任何的势力，都有时间性，都受神的约束、神的管理。我们不要因他们的势力膨大就害怕。第四节说，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 因为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比暂时存留。十一节就记述的说到，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灭，并且归于沉沦。那么我深信有好多人读到从前有，现在没有，等一下又有，第几位第几位，有时候读得很不清楚了。简单的说吧，这无论多少位都是一样的，属于那大淫妇的势力管辖之下，他就是他的同党。那么这些淫乱的同党有时出现，有时暂时沉默，以后又再出现，那这都不要紧的。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心一定要坚定。特别我们要看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十四节是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我们要得胜，但是这个得胜不是凭着我们削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意志能力能得胜，不是的，羔羊得胜。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邪恶淫乱的势力不是单单给我们信徒征战，他真正征战的对象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们以基督征战但是失败，耶稣基督胜过他们，耶稣基督必定胜过他们。其实耶稣基督的得胜在世界的时候已经多次宣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蛮有能力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第四章，我们平常以为耶稣只受三种的试探，但是路加第四章十三节特别告诉我们，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暂时退去。各位，很多很虔诚的解经家就解释，在那个许多的试探里面，圣经没有记载的各样的试探里面，有一样撒旦用色情试探耶稣，要叫耶稣也犯上淫乱的罪。这虽然圣经没有这个字句，但是很多虔诚的解经家说到耶稣也受到这个试探。假如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最后几节跟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特别是五节，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我们可以接受耶稣也受撒旦在色情方面的试探，但是耶稣基督得胜了，他没有犯色情的罪，他不落在这个试探里面。耶稣基督能够这样的得胜，也帮助我们信靠他的圣徒同样的得胜。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充满淫乱的时代，耶稣也指责当时的犹太社会也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靠主得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胜。那么这个得胜是保证的，所以用必胜，必定胜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也说，我已经胜过世界，我已经胜过世界。这个世界假如我们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的话，那也应该包括肉体的情欲，包括色情的试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么淫乱的时代怎么靠着主的得胜胜过， 如果我们得胜，虽然我们的肉体被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审判淫乱的巴比伦的时候，就替我们伸冤了。第十五节又给我们看到这个大巴比伦，他怎么样要引诱整个人类。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巴比伦的淫妇也要引诱这么样多的人，整个人类犯上淫乱的罪。为什么呢？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神警告教会不要听从巴兰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我在那里已经解释过了。巴兰的教训就是借着淫乱叫人被神咒诅，耶西别的教训也是借着淫乱叫以色列的百姓被神咒诅刑罚。魔鬼今天用同样的方法，各种的方法引诱圣徒犯上淫乱，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怎么样能够胜过淫乱的罪呢？也许我们从创世纪三十九章，年轻的约瑟怎么样能够胜过他女主人在色情的引诱，可以帮助我们。当这个女主人要用色情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说一句话，我岂可在上帝面前行这大恶。那个女人说家里没有人了，但是约瑟说有上帝在这里，因为有上帝在我们面前，我不敢做，我也不肯做。我们要胜过淫乱的引诱，唯有常把上帝摆在面前，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记得神在我们面前，因为神在这里，神是圣洁的，我们不敢犯罪，也不敢接受淫乱的引诱，这样才能够得胜。第十六节跟十七节就看到巴比伦在淫乱方面的失败，他虽然要这么引诱，但是这里说他要受人肉之身，他要被火烧尽，他要被消灭。我们感谢神，只要我们靠主站立得住，靠主坚持我们的圣洁，在经过试验以后，神就要叫我们成为金金，好像从火炼过的那个纯净的金，这就可以保守到永远。求主帮助我们坚持我们的圣洁，像基督圣洁一样。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